朋友们，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在询问，而且希望能够看到神韵的光盘。在2009年神韵巡回演出中一个舞剧《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很多观众都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它既没有夸张，也没有刻意渲染迫害的惨烈，也没有渲染仇恨。在这个节目中，他描述了一个练功的三口之家，丈夫被警察抓走，殴打致死，妻子跟女儿遭受凌辱。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到处都发生过。当看到这一幕时，小红跟许多的观众们一样都落泪了。下面的节目里就是这个舞剧的真人版。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子林倩得了不治之症脑瘤，在迷茫与痛苦中徘徊，幸遇法轮大法，身体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建立了幸福甜蜜的小家庭。更神奇的是，本来这种病症是不能生孩子的，可是她却生了可爱的小宝宝，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可是这一切却在一夜之间惨遭破坏。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林倩的亲身经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您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剧组提供的节目。
林倩女士现在只身带着孩子逃离异乡他国，他将向我们讲述发生在他的家庭中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摧残和迫害，这也是当今正发生在千千万万中国大陆百姓身上的真实故事。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节目继续为您请到的还是林倩女士和她可爱的小女儿。您好，林倩女士。
嗨，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那么在上一集节目啊，你有谈到啊，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本来有那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就是您的这个家庭
对
一直也没有得到安宁啊，您的丈夫呢一直被追捕啊，那后来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他流离失所后，我们也是没办法见面，也没办法，他连电话都不能打回家，完了，一直也没有家里人跟他都没有联系。新港西派出所有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一下派出所那里。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丈夫在流离失所这段时间啊，就说这一个月当中，他一直就是说居无定所了。那么后来怎么派出所打电话找您啊？是怎么
派出所又把他抓，又找到了他？
就抓到什么地方？
海珠区看守所。
嗯，
关海珠区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后，他们就也没有跟家里人说，就直接送他去劳教了，就送到了花都劳教所。
都是广州市吗？
对，都是广州市的。后来他们把他他打吊针打不了了，他们就把他送到了白银区武警医院。送到武警医院之后，他们让我过去看。
这次见到了？
这次见到，但这次见到 我是完全认不出他来了。
是怎么样的？
就只剩下一个人，只剩下皮包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放他回家，不放他回家。后来就我去跟他们交涉，还是保外就医，我把他抱回了家。
抱回了家？
对。
是怎么样？
他很就很轻了，像个小孩，
人已经不能走了。
对对，不能走了。抱回家之后，家里人都不认识，家里我公公婆婆小孩啊，见到都认不出来了。抱回家之后大概一个月左右吧，他们就去我单位，我穿着白大褂，他们把我绑架走。
又去绑架您？
对。
就仗着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情况下需要人照顾，他们都不放过，没有理由，就是因为你练法轮功。
非法关押。
对。
把你绑架到什么地方？
绑架到海珠区的一个派出所。
然后做什么？
派出所。完了，我进去之后就轮流有十几个人来审我。
审你什么？
来审我违法轮工做什么事？关了我24个小时吧，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就海珠区的洗脑班。洗脑班呢，就他们也叫海珠区法制学校，其实也是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一个地方，是在广州大道南169号何桂园何桂荣福利院的楼上。在那里关了我5个月。
他做什么？
关了5个月，他关进去之后，他就每一天都放一些诽谤法轮功的录像给我们看，完了还强制要我们写，三书，就说你练法轮功，你要悔过。
绑架了这个5个月，那您丈夫怎么样了？在家里边，因为当时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就说您说骨瘦如柴了。身体有恢复了吗？
他后来他身体慢慢恢复了，而且就是在绑架我的时候，我的女儿在幼儿园没有人去接，因为每天都是我去接的。完了，我妈妈呢在家里没有人给我妈妈做饭。
妈妈就是说，
身体不能，
精神上方面
对对
有些问题。
对，完了绑架了我，那他说你因为练法轮功，你丈夫也不照顾了，你的孩子也不要了。其实是他们自己去绑架我走，那他反而这样子来说，14号他们就又把我先生绑架进去了，花都劳教所，就到十几个警察到了我婆婆家去。那当时我的女儿也在。
他有没有什么原因说又绑架您先生？
就是因为我们不放弃。
就是你们没有放弃对法轮功的这个
信仰，
然后呢他们就不放弃对你们的这个迫害。
林倩女士带了为她丈夫准备的食品及用品，抱着能见到生死离别的丈夫一面的希望，可她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我把您带去医院了。
就带我上了骨科，那我就见到我丈夫躺在那里，已经是就是那脖子下面都不会动了。就后来他们拿他的，说是他的 CT 给我看，迫害他造成的第五颈椎粉碎性骨折。那粉碎性骨折呢，就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下面所有的都瘫了，都不能动。那我见到我丈夫的时候，他只是眼睛还会流眼泪，那一句话都没有留下的。
他怎么不可以讲话吗？
他不可以讲话。但后来我通过那里的护工啊，了解到就说当时我丈夫进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可以说话的，但他们不让我去看，他们不让我家里去看，所以后来就这么样，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后来从那个劳教所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自己去找我，他们告诉了我说，我丈夫当时在里面呢，是被他们吊在那篮球架里面了，
吊在篮球架，
篮球架上面，就日晒雨淋。每天吊14到15个小时，吊烤完了，再放他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折磨，成这个样子的。那我当时见到我丈夫的时候，他就是我到医院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只发现有一个血肿在后脑勺这里，但因为当时他还做着就是颈部牵。就是牵拉，我不敢扳他的头，其实是有两个头顶还有一个血肿，有两个血肿。那当我发现有第二个血肿的时候，我要求病历，我要求医生给病历给我看。那 医生这时候就慌了，他就拒绝，他不敢给病历给我看。
他是怎么说？
他就不敢，他不回避。
对，他回避，毕竟他要有一个说法嘛。
回避，他就说是这个，他这个事情是劳教所的事情。那后来就是8月5号的晚上，那花都人民医院的院长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丈夫死了，那我就要求去看人。他说不行，他说你要来看，你必须得付10万块钱人民币。
什么？就是您丈夫死了要去看人还要付10万？
还付。对，他说
为什么？
他说他在那里住院那段期间花了10万块钱医药费，必须我出。一个活生生的人1个多月就迫害死了，从家里搬家去劳教所，完了死的时候我要去看尸体都还要交10万块钱。这所以从中我就感觉到中共教育出来的人呢真的是一点人性都没有。
嗯，
警察医生都变成了都没有人性。
嗯，尸体也不让去看
啊，不让去，
只打了个电话告诉你说人没有了。
对，说人死了。
嗯嗯，
我们害怕给家属看尸体呢。
嗯，你们有再看一看他身体其他的，就是像身体有没有动过什么东西？
只是看了一下脸，但那人那个尸体因为都根本看不出来，人看不出，认不出，
究竟是不
是？
是
究竟是
不
是？对，都不知道。我觉得我人生之中啊，没有一件事情这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得了我。就那时候我就真的就是一下子就老了，就像我先生被迫害死了，我在大陆他们都不让我说的，不让我说，而且620的人呢还到我单位里面去说我先生是自残自杀死的，就在精神方面还对我加剂的迫害。
他们在那里说吵了1个小时2个小时后就把我爸爸带走了。当时我很想下去看怎么回事，但是我爷爷奶奶说不要下去，我从窗台下看见我爸爸被警察带走。
嗯，
那个时候我还被关在心疗房里面，我都不知道了。
就是那时候后来爸爸再没有回来吗？嗯，德如呢，这个小孩子呢，从我们开始采访他的母女呢，他就是一直孩子就是掉眼泪。虽然是在之前呢他很小不太记得爸爸了，但是在他爸爸被迫害致死，就是最后这一次爸爸被带走的时候呢，孩子是亲眼目睹了那样的一幅场景，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我问他，他就说想爸爸，完了就说到了我到了美国之后啊，这孩子才真正的心才放下来。所以他那天突然间讲那句话说，妈妈，我现在终于不用担心你晚点回家了。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就知道这孩子承受的太多了，
从小就是担惊受怕
啊，担心
就是这样长大的。
对，不是爸爸就是妈妈。嗯
嗯，终于来到了自由的世界。
嗯，
这回孩子德如不用担心了，是吧？
这回也在这边可以正常的上学啊。
对呀。
嗯，但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有苦不能说的。
嗯，
而且，
嗯，
而且很多还被关在监狱里面，啊，还在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掏器官。其实我讲出这个故事是想就是说让观众朋友都知道中共是多么的邪恶。
嗯，
啊，完了，要大家都能来帮助制止这一场毫无人性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要爸爸，还要救大陆的小朋友。
嗯，好，谢谢。我想观众朋友您已经听到了孩子的心声。那今天呢，这个小孩子德如呢，从我们采访他妈妈开始到最后呢，他都是一直在哭。我想在他心灵的这个创伤是非常非常深的。那在人类文明呢已经走到了21世纪，人权自由早已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人民呢，却仍然在遭受着这种难以置信的人间迫害，不仅令我们深深的质疑共产制度的这个合法性。这个泯灭人性的邪恶的政党已经被这个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所唾弃，那么它还能够继续在中国这个神州大地上存在下去吗？